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号，公元2003年6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总理称对西藏的立场没有改变。北京对美国人权记录报告提出反驳。中国继续控制传媒新闻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总理称对西藏所持的立场没有改变。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日·瓦吉帕已结束对中国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后，于上周五返回印度。中印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等11个合作文件。瓦吉帕已明确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对此，西藏人以及关注西藏问题的印度人士对西藏的命运极为担忧，表示关切。法新社消息，新德里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否会改变印度的西藏立场方面，瓦吉帕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称的西藏自治区持一致的态度，所以这一次在联合宣言中，印度方面明确承认和重申了所持的立场。瓦吉帕已认为，流亡印度的西藏朋友没有必要对此提出抗议和不满。就外界谴责印度同中国同意通过西京和西藏展开边境贸易的协议一事上，瓦吉帕已接受记者提问时回答说，印中联合宣言中所提出的西藏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印度方面只是以其他的途径来重申立场而已。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日·瓦吉帕已还表示，总的来看，此次印中两国的关系取得了成就，开放西京边境贸易的协议，我们相信终究会得到我们的目的。西藏流亡政府对印中两国总理的会晤致以了赞赏，但是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等对瓦吉帕已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计划将展开一系列示威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说，西藏青年会对瓦吉帕已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以及不允许流亡藏人未来在印度国土从事反对中国活动的言行举止，深感遗憾和不满。印度政府是不可能压制流亡藏人展开抗议中国的活动，西藏人民也不会对争取西藏自由运动上出现丝毫的疏忽。西藏青年会表示将计划展开大型的西藏独立活动。西藏青年会还对西藏流亡政府欢迎印中接触的做法提出了抗议。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认为，歪曲历史事实是不值得去欢迎的，印中关系的发展将会对解决西藏问题有益的说法是2万年前的故事。西藏妇女会则谴责印度总理重新扮演了1954年印度所犯下的错误。无论怎样，争取西藏自由的主权在于西藏人民。西藏妇女会认为，印度总理瓦吉帕已是否真正了解西藏边境问题，开始感到担忧。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北京对美国人权记录报告提出了抗议，下面请听德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网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27号表示，中国反对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的2002至2003年度美国支持人权民主的记录报告。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并说明美方为促进这些地方人权状况所做的工作。孔圈就此指出， 美国国务院上述报告和他今年三月发表的年度人权国别报告一样，含有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污蔑中国人权状况的内容，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发言人指出，中方奉劝美方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多考虑一下如何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据了解，美国国务院上周二公布2002至2003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报告，这是一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有关美国政府在全球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促进人权和民主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在该报告的中国部分中强烈抨击中国的独裁政权继续镇压那些被认为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报告称，美国政府采用多种策略促进中国的人权和释放政治良心犯。另外，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还私下同中国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合作，找出践踏人权的地方，鼓励进行有系统的改革。负责该报告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瑞纳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虽然提前释放了著名的西藏政治犯和中国名誉人士，并允许西藏流亡政府先后两次访问北京和西藏，美国方面就此感到鼓舞，但是中国还有许多践踏人权的情况，美国继续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密切关注。
中央社消息，中国成为非典型肺炎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肆虐期间，中共政权在咨询公开方面出现重大的失误，除了造成个别官员负责下台之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共专制体制下形成的陈规陋习能否检讨改进，其中包含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这显出中国的新闻自由还不及格。中共严控大众传媒关于 SARS 反思或政治腐败及新闻改革报道的原因，外界有一种解读称，这是为了避免加剧中共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不当做法明显地残害了新闻自由。如果说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媒体是官员的喉舌，人民没有讲话的去处，失去了知情权，怎样监督政府？一个不受监督的政府，官员们弄虚作假，怎能不腐败？怎能不出决策错误？中央社说，回顾这一次揭露中共官员隐瞒 SARS 疫情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国媒体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领先报道中共官方隐瞒疫情，是外国媒体首先揭露北京市的不实报道。但为什么这些报道和揭露不能出现在中国的新闻传媒上？由此来看，中国的新闻自由还不及格。总之，新闻媒体应该是民众的喉舌与耳目，不能完全由官方政党操控。新闻记者有采访报道的自由，民众有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自由。如果有了这些自由权利，官员们的造假就可以摊在阳光之下。当前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改革前述陈规陋习有点不切实际，仅能寄望中共能早日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同时也能完全停止对海外传媒包括网络媒体的干扰和封锁。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前面讨论过，实行西方民主制无法保证西藏留在中国，反而可能把西藏与中国推向对立甚至战争。中国当局拒绝达赖喇嘛的谈判，把他的方案说成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这是因为看到这种前景，只要中国对这一点不放心，不进行谈判就不奇怪，谈也是白谈。即使 未来中国换上了民主政府，也不能不坚持这一点。虽然，如果能在制度上消除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但是做到中国真正放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打开谈判大门的障碍。从西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有了西藏留在中国的允诺可以足够，因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神王，一言九鼎，绝无怀疑之理。然而对西藏之外的政治人，这个理由是不够的。即使达赖喇嘛真诚可信，也有能力保证，问题是他不能永生。民族关系宁可是互相不信任，相信每个民族都可能为自身利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为此而对所有坏的可能事先防范，建立起不会因为人变而变化的制度。这种靠制度保证的民族关系将会远比靠信任维系的民族关系经得起考验。毕竟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保证西藏不脱离中国，首先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毕竟民主制的权力来源在下不在上，当权者只有使下级满意，才可能保持当权的位置。独立是为了追求向上的权力，也就是主权。这种追求在递进民主制中，仅能给最高领导层带来荣耀，下级各自治体，却要为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因为争取独立而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后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同时却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下级自治体的领导人也不会因此得到荣耀，唯一的变化只是上级比原来少了一层，仍然是地方，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可以相信下级不会支持起领导人追求独立，越往下越没有这种动力。而递进民主制的上级多是由下级选举产生，下级不支持的事情没人敢做，或者做也是会遭到罢免。除非在一种情况下，递进民主制会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即所有下级，囊括每一个层次，甚至所有人民都要求独立。但那只有在一个民族真正受到外族迫害，而且全体人民已经下了不自由、无宁死的决心时才会形成。直到那时候，独立就是完全应该的了。不过只要是还在实行递进民主制，就不会发生那种情况。因为既然一个民族的管理结构是通过族层递选产生的，就不可能选举外族压迫者管理自己。因此民族压迫只能以一种方式实施，就是入侵和占领。而在占领状况下，入侵者肯定不会承认被侵略民族的族层递选结构，而建立自己的占领政权，才可能进行民族迫害。所以可以说，只要有递进民主制存在，就不会发生民族迫害。在骤然民主化社会，独立运动还来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的链条所形成的广场效应。但是只要实行递进民主制，意见领袖的激进程度也会随之降温，因为获得权力的途径变了，依靠煽动大众的感情获得选票，现在必须回到真实生活中参加族层递选，意与行统一在一起，意就得负起责任。意见领袖的理智化会直接影响媒体，因为他们是媒体的思想来源，甚至本身就是传媒圈中人。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